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嘉宾，让我非常的感兴趣哈。他的学术方面造诣呢，就让我觉得是很惊讶，因为他有两个博士学位，第一是法学的博士学位，第二呢是医学博士学位，是中医的博士学位。我们知道要获得一个博士学位在澳大利亚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包括我自己在内，曾经想过读博士，结果一看业余的时间去读要长达8年的时间，我立刻就知难而退啊！一个人在工作之余能够通过自学再获得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是让我非常非常敬佩的。这位先生就是陈泽荣，他来自中国的福州，目前呢在墨尔本做一个短暂的访问。我们请他到播音间来跟大家说说他自己的故事。陈先生你好。
你好，
能不能够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你的两个博士学位。
我来自中国大陆福建厦门。
嗯，
我是2010年从厦门大学法学院取得博士学位。
嗯，
毕业以后的话又转到那个福建中医药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2015年6月份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所以也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你有两个博士学位哈，一个是法学博士学位，一个是中医学的博士学位。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偶然的事件。
哎，给我们大家讲讲怎么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其实吧，就是我们呢一辈子专业的选择其实高中阶段是最重要的。我在中国大陆读高中的那会儿，其实的话我们并没有那么多关于职业理想的思考，就是大家的话就朝着一个目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是要上了那个大学录取的分数线，然后的话呢你就有机会读大学，其实就往那个方向，往那个目标上去奔，那么根本来不及思考说你能够选什么专业，只要能够上线了那就是万事大吉了，
就是一定要首先挤进这个门去。
对对对，
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方向。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选择去读法学完全是一种偶然，不是说基于你对法学的这种热爱。
也不完全这么说，大部分人的话其实根本没有职业选择的思考，但是现在的话可能会有点不同，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形在中国大陆目前还是普遍的存在。这是我这一趟呢带儿子来考察澳洲的学校，希望他能够到澳洲来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嗯，一会儿我还想让你仔细谈谈这个问题哈。我们还是先说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法学。
对对对，
那上了厦门大学这样著名的一所学校的法学院，读的又是什么样的法学的内容，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介绍。
我相对于其他在中国大陆读高中的学生而言，对职业选择呢还是相对有一点思考。我小时候的话，因为家族传承的关系，我外祖母因为有非常好的这种民间的医术用于治疗儿科的杂病，我从小就是耳闻目染的，对医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它是传统的中医的方法来治病。
如果把现在官方的学校或者是教学体制里面教的这种中医定义为传统的话，我外祖母所掌握的这种医术它只能说是民间的，我从外祖母传承的那些很多的这种治疗方法
都是非传统的。
对，非传统的，也不能说非传统了，只不过是因为官方给它定义的一个它传统的一个正统的
一个范围，
范围的时候偏离这个范围的，那么只能其实的话它确实是传统的东西。
那能不能够简单解释一下有什么不同？
比如说民间治疗的方法呢，刮痧、弹筋、点穴，那么这种其实很多治病的方法是可以什么立竿见影的，可是的话现在即便是在中国官方的传统教育里面，就几乎课程里面几乎没有这些内容。
嗯，
是吧？甚至的话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刮痧，在美国的话父母因为懂得这种民间的治疗方法虽然非常管用，可是的话孩子背上出现了痧的时候会被美国的官方认为是虐待孩子。
嗯，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误解。
不光是东西方的差异了，我想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想到中国来寻求一些建议的话，
嗯，
可能在中国传统的像你说的似的中医大学里边的传统教育当中也找不到刮痧这样的课程，所以它没有一个把它作为可以接受的一种治疗方法的佐证。
对对对，从我们民间的学者来讲它是非常非常传统的治疗方法，并且的话非常管用，甚至可以说是很 很多治疗是可以手到病除，当下立竿见影。
我们再回到你当初做这个自己的职业选择的那个时候，你说因为你外祖母的这样民间医学的这种治疗方法和每天他给病人治疗的过程你都是耳濡目染，对你的这个择业选择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时的话呢，我就很希望能够考医学院。
嗯，
可是那时候我这种想法遭到了这个外祖母的反对。我的外祖母呢，就是我呢医学上最主要的启蒙老师，医术上有家传，那么祖训的话就是治病救人不得磨砺。如果扩张的讲，我甚至也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谋生的职业。学了这个技术，就只能够是出于爱心的话，去无偿的去帮助别人。
嗯，
这样子。
不能以他来赚钱。
对对对。
那当初你外祖母阻止你去读医，阻止你去学医，他的出发点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家训，他担心你如果去学了医的话，将来你连生活都没有办法，
安身立命的本事都没有啊。他是担心这样子，因为在中国在那个年代大的时代背景，七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家道中落了嘛。
嗯，
所以外祖母的话呢也希望说我长大以后读了大学以后能够
另起炉灶，
对，能够振兴家业。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话是特别讲求的孝道，所以我也就不愿意违背外祖母的这个心意。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偶然的看过一句话叫小医治病大医治国。所以的话就是很简单的想法，就是不能读医生那就选择法律吧，可能不能当小医那就当大医。那当然有点心比天高，但是我就是说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就选择了法律。其实的话那时候并不太清楚法律到底学些什么，以后出来具体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对。
可是在我读大学那会儿，我的印象当中呢，厦门大学当时就是全国重点大学的，其实在我们考大学那时候就已经很难进了。而你呢进入厦大，我不知道你在读大学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的状况哈，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充满激烈的竞争，而且呢法学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热门的职业选择了哈。那你是因为外祖母说不让你去学医，你就去报考了法律专业，而且就很顺利的进去了。当时是不是也是属于现在流行的说的那种学霸类的学生？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在读书方面我不是属于那种很聪明的孩子，我是非常刻苦，凭借十二分的毅力，任何一次考试我都是这么过来的，包括两次博士的考试。我记得高三那一年呢，我是跟另外一个同学，现在也是我最好的哥们，我们一整年时间都是睡在教室里面的，晚上读书大概读到下半夜的一点，然后我们会把中间的椅子抽掉，把四张桌子拼起来做成一张床铺在上面，然后睡在上面。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就准时起床，在操场上晨跑两圈以后就继续早读，
整整一年。
整整一年。
所以您考上大学一点都不奇怪。我眼前一片都是那个头悬梁锥刺股的画面。
相比其他学生的话，我确实是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我确实，我认为我不是很擅长读书，是人家说的学霸的那一种。
那跟我们说说，上了法学院之后学的都是什么专业？
我对专业的选择的话不是很准确，有一个专业叫做国际经济法，然后我就选择了国际经济法。
你觉得是未来是可以给你带来更好的前途的国际经济法？
对，其实现在回头吧，如果学生像我一样在报考我们厦门大学的法学院，我会建议他选择普通法专业，比如说民商法。
民法，
因为其实民商法的话，不管你要学法律的哪一个分科，其实民商法是基础，或者普通法是基础。当然有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发现我的法律的知识还是相当的欠缺，我又自己花了14个月的时间辞掉所有的工作跟应酬，专职的在家里面闭门读书，把那基础的东西重新扎实系统的再读过一遍。
就是说你真正工作了之后你才了解到你需要的知识是什么。
对对对。
那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大学里边的课程设置它存在的一些弊病是直接相关？
我认为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主要的责任还在自己了。
那您刚开始说了一般的人呢，大家想的都是要拼命的先挤进这个门去，至于说自己未来择业的方向呢，想的并不是很清楚，先上了大学再说。那当初您选择大学的时候虽然想的很清楚，是很想读医，但是因为外祖母的这样一个劝阻呢，改学了法律。读完大学之后您说从事了跟法律相关的工作，这个时候好像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敲门砖已经拿到了，已经进到这个圈里了， 为什么你又选择了继续在这个法律专业里边深造下去了？
这个问到我心坎里面去了。我呢，其实上大学以后，之所以大学毕业之后还花很多的时间再来重新补大学的课程，重新学习跟掌握我认为需要掌握的那些最基础的知识，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进了大学之后，由于医学这个未知的领域对我极大的吸引力，所以我更多的时间的话，其实我是泡在图书馆翻阅这些医学的文献跟基础课程。
你在读法律的这个过程当中用了很多的时间去看医学方面的基础。
对，所以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一方面的话是由于专业的选择不是那么恰当，所以学起来很吃力。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花在专业上的时间，其实我本来读书就是一个比较笨的人，然后反而花在专业上的时间比较少，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医学上面。
那你的老师同学有没有觉得你有点不务正业呢？
其实大学的学习是比较宽松的了，只要你这个期末的成绩能够通过考试，一般都可以毕业，老师不会像高中的时候对学生管得那么严，
非得要去竞争到最高的层次。
对对对对，
那当然好。那大学读完了，您从事了跟法律相关的工作。
对，92年毕业的时候，我是有先做过其他工作。95年的时候，我就回归华丽的本行。在中国大陆，其实学生的话，在高中以前对这个职业目标现在思考的比较少。在大学毕业之后，他们很多工作的分配啊，带有很大的随机性。我刚开始的话，因为有想到法院、到检察院、到公安局嘛，因为是从事法律的工作。可是竟然当时这些部门，他拿到我的那个毕业证，他说不对，我们要的是法律专业的人才，你学的是国际经济，不符合我们的条件，
专业不对口
啊，专业不对口。那我想大家都这么说呗，那我只好到外贸部门、到外贸公司去找工作了。面试了3家外贸公司，结果的话，人家3家外贸公司还特别的门清。然后说不行，我们是要找国际贸易、国际经济的人才，你这个属于法律专业的，两头都不靠边了。
这是哪一年？
92年的时候。
92年，我相信如果再过个5年到10年的话，
对，就没有
这些贸易公司都会抢着要你，
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对，因为的话，当时虽然国际经济法是在中国大陆烫金的文凭，可是的话就是在社会上，在实际的工作领域，国际贸易部门的这些人都清楚是属于法律专业，但是很奇怪，在很多法律领域的话，竟然很多领导不知道这个是法律专业，他们认为这是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专业。结果的话，非常偶然的机会，然后很多外资企业正好第一波到中国大陆设立那个国际期货经纪公司，这个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结果我就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门，然后就闯进去了，后来就成为其中的一名职员。结果的话，在这个领域里面，因为对大家完全都是陌生的领域，然后我就凭借着年轻的时候过去一贯的刻苦劲了，我就花了差不多8个月的时间，我差不多在同行业同领域里面就是成为一个比较专业的人，或者说在老板的眼里面觉得我是出类拔萃的。后来的话，有一家香港英皇国际期货有限公司老板就看中我，就把我提拔为整个公司的培训师，兼这个行情研判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负责人。我很清楚的记得，在93年的时候9月份之前的话，其实经我培训的学生已经达到4000多个，都是由我培训上岗。
哇，
并且我个人的业绩也受到就是很多客户的追捧，所以那时候的话就是为我人生很快23岁的时候为我人生积累了第一桶金，也就是说相对于旁边的人，我有比较宽裕的经济基础。我喜欢读书的时候，我可以毫无顾忌的辞掉工作，然后专心的投入另外一个探索的旅程。
所以你刚才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是这样子。
当时呢，我想在您那样的尴尬的一种状况哈，就是厦门大学拿着烫金的文凭居然找不到工作，哪一边都不沾边，
对，
都不对口，逼得您走上了这样一条路。结果实际上呢，您是在这边的是柳暗花明。
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子，遇到任何困境的时候我心态都非常好，因为在我的人生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节点。
那个时候您说到后来就辞了职就去读书，就是去读的博士，还是法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呢，还是说转而就去读医学了呢？
我是先读法学，因为的话是这样子，就是我刚才讲了，我出来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从事国际期货经纪，但是的话，因为整个中国大陆对这个行业不熟悉，很多外汇流失到海外了。94年8月份的时候， 朱镕基上来当人民银行行长，是出了一项政策，就是在一个月里面强行关闭所有这些公司，因为人才太少了，所以的话你玩不起，
做期货总是赔本。
对对对，很多大公司赔本，那我当时也就政策性失业了。有了家庭总是要寻求这个安身立命这么一种工作，那我拿了法律的烫金的文凭，我不做这个再选择其他的也困难。就想到了就是要考这个律师资格，然后从事律师的职业。这一次14个月的自学跟准备呢，对我这个法律知识的掌握，后来的话攻读法律硕士法学博士，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您心里边有一个梦，就是一直想去做医生。
对，
但是呢，你是用了很多的时间，包括你获得了敲门砖，包括你获得了第一桶金，包括你后来政策性的失业之后，你还是把这样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都是用在了跟法学相关的这个领域，就是说你的那个职业规划的那个过程当时还没有往医学那边想，是为什么？
这个确实是在我的家人同学朋友老师来看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我的人生主线好像是刚才介绍的那么一个过程啊。那其实在我自己知道，我从高中那一会儿，我的人生主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医学。考上大学以后，更多的时间都是花在医学研究思考探索上面，包括那时候的话，其实在上大学期间，我都会利用星期三星期五下午没有课，周末星期六星期天这样子业余的时间呢，就是对很多上门求治的患者呢进行治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治疗病人了。
对，我19岁开始就独立的行医了。
那这样的一种治疗，我不知道啊，因为大概在国内和澳大利亚的国情是完全不同。
对，
那在澳大利亚这是违法的。
对对，
是受到严格禁止的。如果你没有相应的资质，你即便说是大学毕业医学院毕业，你没有取得给人家开处方的这个处方权这个资格的话，也是不能够给人看病。那当时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人会去找您看病，而您怎么就能够那么大胆那么有信心的去给别人治病呢？
一方面的话是说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正式的立法，对这个医疗行为呢进行非常明确的管制，所以的话那时候帮人家治病的话并没有受到法律上的一个限制，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也是基于就是说中西医的一个区别，其实中医治病它的入门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有一颗爱心，愿意的话细心的去做，有一些很简单的治疗方法就能够起到治病的效果。比如说刘先生现在对中医可能完全外行，如果你有兴趣，那么我可能可以花半个小时跟你解说一些基本的原则，甚至教你几个动作，然后的话回去的话你家里人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就动手，比如说你说要掐他的某一个部位就可以让他缓解这个疼痛。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个行为，你可以把它界定为医疗行为，你也可以给它界定为就是一个安抚的动作，所以它在法律上面它是有模糊地带的。所以借着这一个话题我也想聊说，其实立法之后是束缚了中医发展的手脚，其实几千年来中医从来没有立法，但是中医蓬勃发展，中医的话让华夏5000年的文明繁衍不息，他的医学的话完全有别于现代医疗的这种体制。我现在的话之所以在法学博士之完之后他攻读医学博士，其中的一个目标的一种责任呢，我就是希望说通过我在体制内能够取得这种医师资格跟地位，我能够去推动中国呢管理中医方面立法的一个改革。
您是哪年得的法学博士？
我法学博士的话是2010年。
研究的什么课题？
宪法与行政法。
宪法与行政法，
对国家立法层面的问题。
那宪法与行政法这个中间涉及不涉及到一些具体的立法，比如说关于行医方面的这些法规，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指导性的领域呢？
行政法调整的就是什么？调整的就是国家对社会管理方面的一些立法，
包括医学方面的立法。
对, 对对对对，包括医学方面的立法。
那你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是不是让你对这个关于立法当中涉及到的中医方面的这些条款，包括某些限制，包括你刚才认为目前的一些立法实际上是束缚了中医的正常的发展，在传统基础上的以它特有的这种方式的正常的发展，你是不是这种感受就更深刻？
对对对， 所以的话我就有一种越来越强烈责任感，一种使命感，觉得好像我有生之年要去完成这一项目标。
是不是您后来选择就去读中医学博士的原因之一呢？
对，一个很主要的动因之一。
跟我们具体讲讲吧，是什么时候又怎么样去想起来去读中医的学的博士？
96年以后中国就正式颁布了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那就很明确的界定医疗行为，也就是说我帮别人的救治呢就会受到一个法律的一个限制了。96年以后我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家门之外我就不再帮别人治病了，只对那些上门求治的病人力所能及的给他们提供治疗。我记得我先后的找过5家大学5个医学院，就是希望能够攻读医学博士。因为在我们那边的话就是读完硕士你可以选择按照国家的教育的相关条例的规定，读完硕士你可以选择任何领域的博士学位。所以的话我联系了5个大学的医学院，导师呢都非常喜欢我，可是的话呢5家医学院都拒绝我报考，他们说你没有读过本科跟硕士，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他说在我们医学院内部的话，你如果硕士读的是内科，你博士也只能读内科，你硕士读的是外科，对不起，你博士也只能读外科，如果你硕士是妇科，你博士唯一的选择也只能是妇科。他说你从法学转到医学来是跨大门类，他说没有这样的先例。我是学法出身的嘛，我就觉得他这样的回答不对。大学中国大部分都是国家办的，都是国立大学，国立大学按照法律跟教育部的相关的条例根本没有这样的限制，你不能人为这么限制我。但是当时候的话其实医学院的老师他根本没有这些，反而是我在民间行医，我有这法律的概念，他们并没有法律的概念，他们说反正不用问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如果抛开他们的这样一种墨守成规的一种观念，一种定式的思维的观念哈，因为在我来讲可能我也是外行，我也是觉得他们这种担心我很能理解，他们这种拒绝也是充满了理由是吧？
对，
抛开这一层就是观念上的问题我们不说，我们就说从实际来说，如果你没有读过医学的本科，各种各样的基础的这些东西你没有一个证据拿出来说你比他们一点都不差，那哪一个医学院，哪一个医学院的导师他们会有这样的信心是让你来继续到他们医院里边做这样高层的一种医学方面的研究呢？一般的医学院他的本科至少要5年。
对，是这样子，就是我刚才讲说导师呢对我都兴趣，他们希望我能够进去攻读，是学院不允许，这个就是行政跟专业方面的区别。他们之所以对我感兴趣肯定是跟我交流之后，那么认为我掌握的医学的基础知识足以进一步的话去做医学的研究，
或者说像在澳大利亚像墨尔本大学他们真的是不是很注重说你原来本科读的是什么硕士读的是什么，他们要看你有这个硕士学位，看的是你懂得进行研究的这个方法，你未来要研究什么跟你原来的本科有没有关系并不特别重要。
其实在中国大陆可能大部分也是这样子，可能医学我想可能会不会是医学比较特别一点，而且他们的想法就很想当然。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大概我们也需要跟听众朋友们交代清楚，就是在澳大利亚你读医学方面的博士它有两种，一种是临床，你读完之后你可以继续行医，还有一种医学博士呢，你读的就是研究方面的课题，你即便获得了这方面的博士学位你也没有资格去行医。我不知道在中国你读的是医学博士是不是就是说想当然的给人的印象，或者说是在实际上也是这样运作的，你就等于是一个有资格的你可以去给别人看病的医生了呢？
其实呢我也是在考进了医学博士以后我才知道中国大陆他们引进了西方的这么一种规定，也是把医学博士呢分为学术型的跟临床型的，就学术型的你只是出于兴趣，然后的话对医学的一个理论架构呢进行一个
研究。
所以我考进去之后还是面临这样一个尴尬，
因为您是想当医生。
对，但是首先的话我想表明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样的规定是很不可思议的。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你从来没有种过田，你读农业大学你从来没有种过田，你去研究说这个种子要怎么下，肥要怎么下，然后你就上到课堂去跟学生讲课。比如说你个木匠，你从来都没有拿过刨刀，没有做过哪怕一把椅子，然后以后你上大学的课堂教人家怎么做家具。很多的话读了那个医学博士，那出来之后他们都没有经过临床，他们最后留校任教教学生怎么治病。 我今天才知道说这个的话是从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但是我不明白这个。
但是在西方国家，你如果做学术研究的、理论方面研究的，你即便获得了这方面的博士学位，你也只能在你这个领域继续从事研究，到相关的研究机构去工作，你不可以教学生去治病。
我不仅仅是对中医学体制内中医学的教学有很多的看法，其实的话呢，我对西医现代医学的这种很多教学，其实我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样的教育体制的设置存在很多的盲点，它让很多学生花了很多冤枉的时间去研究去学习，结果最后的话他们不能够真正的去帮这些病患呢及时的解除痛苦。
跟我们说说您最后怎么成功的进到了中医大学里边开始读博士。
我刚开始我并没有认为说我在医学方面有什么样的天赋，我只是觉得说我力所能及的随缘帮助身边我能够帮助到的人。后来的话越来越多的人找我，这些患者呢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背景，就医条件是相当优越的，为什么会反复辗转找到我，那我就对医学教育体制医学体制里面的一些情况我就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所以我一直想进入这个体制里面去看一看啊。但是的话我刚才讲的是我吃了好多的闭门羹，那其实我并不在乎博士的头衔，我主要的话是能够进入这个体制就行了。那我想不能进入那不然我就读个本科嘛。按我的理解我认为说我都硕士毕业了，到照理我应该是有能力去读本科，也就是说从零开始学医嘛。
中国的体制是不是又有限制了？
对，他说的话就是
你已经读完了硕士不能再回去读本科。
对，那当然还有一个路径就是你可以再回去读高中的课程然后再参加成人高考那我想为了追求我的梦想，委屈就委屈一点，我就回去再读重新再温习高中的课程参加成人高考吧。等到我把书都买来的时候我再详细查那些规定的时候，才发现卫生部里面有一条规定，你成人高考考上的医科以后取得的这个文凭是不能作为考医师资格的依据的，那这个门等于又堵死了。所以的话就没有办法。那么后来的话是一次机缘呢，中国青年报社的社长非常好的老大哥跟我成为莫逆之交，他有一个小侄女腰椎呢被确定为先天性骨裂，坐跟行走都存在很大的障碍，走路没办法超过5分钟。后来的话他就辗转到厦门来找我治疗，然后我当时的话我就是用两根针灸针很民间的治疗方法就当下帮他解决了。徐社长的话呢就很重视这个事情，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一直劝说我放弃法学然后往医学方面发展啊。后来的话他也帮我做了很多的努力，他甚至的话找到了国家相关的领导人跟他们反映我的情况。后来福建中医药大学的话再重新的查阅了所有的关于教育的限制的文件，发现确实像我这种情况并没有禁止性的规定说不能够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准许我报考。当时的话他们认为是破格准许我报考，其实根据法律的话本来就可以报考的，只是之前大家想当然就认为说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你肯定是不行的。
后来您考上了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是什么哪方面的课题？
是中医骨伤科学。
骨伤科学、
其实我认为中医的话它是不应当分科的，但是他大学里面他本身是分科的，所以我只能够选择其一作为敲门砖，先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
特别感兴趣一个问题哈。
嗯，
从您的外祖母开始您就是家传来学中医，而这个中医在过去的这个发展像您说的是3000年也好5000年也好、都是这样言传身教，
对，
师傅领进门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
对，
当然说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言传身教的这样的一种传承的更多的它是一种把它经验化的，
对，
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这样的传承哈、
嗯。
那您对中医有家族的传承，又有这样丰富的第一手的这个治疗经验哈，然后现在来读博士，您有没有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可以把这个中医的这样一个宝贵的传统，把它从一个单纯的经验化的传承方式变成一门科学。
这个本来就是我的梦想，但是很遗憾，其实体制内阻力非常的大。我感觉这个不仅仅在中国的医学高等教育里面，我发现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后来做了越来越多的考察嘛，其实挺困难的。我本来的话其实我20几岁的时候我规划我45岁就要退隐江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的话反而到了这个年龄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使命感，一种责任感，我觉得是要去做一些改变。 我们现在医学的话，其实研究呢很多更注重书面的研究成果，发表文章啊，发表什么级别的文章，
什么样的级别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所以的话
呢，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对，所以的话，很多医学研究人员的话，他们的职称职位级别越来越高，但是他们离临床越来越远。我可以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在攻读医学博士期间，我每个假期呢，我都会师带徒，就像民间这样手把手的把自己行医的经验呢，手把手的传承给他们，
年轻人，
对，年轻人。那么我带的这些学生当中呢，他们学历高的有已经读完医学博士了，已经到主任级别的医生了，跟着我学。那么低的也有大学本科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甚至也有非医学专业的学生跟着我学。那么这些学生的话几乎无一例外了，我通过两个月假期的话跟他们口传心授，他们过两个月之后回到学校，他们对患者的吸引力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很多教授甚至博导。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实，我说这个并不是要炫耀什么，这个就是让我内心非常痛苦。我说很多学生他读五年的医科，再读三年的硕士，读三年的博士，读完医学的话要十一年，现在按照中国的规定又要进行三年的规范化培养，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已经十四五年了。一个学生的话从十八九岁开始上大学，又经过十四五年的学，三十几岁应该成家立业了，可是他们根本还没有什么安身立命的基础。
您现在讲的也都是中医的这个教学，
西医也是一样。对，西医也是一样。我并不是排斥西医，我对医学的探索的话，其实西医给我很大的启发，对中医的理解跟提升起了很大的帮助。医学本身没有好坏，主要是用的人怎么去用，怎么去取舍。
那您觉得现在中国的这种特别是中医学的这个教学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不是就是说跟实际脱节，跟临床脱节？
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医学体制存在着很大的一个漏洞或者盲点。那当然很多学生在这个求学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的话却不能够学到真正能够治病救人的东西。
刚才您说了一句话，我一直在想哈，想让您再给我们听众详细的解释一下。您说您不主张中医这样来分科，像西医一样内外妇幼儿，甚至还有什么骨伤科啦等等等等，是吧？我理解呢，其实中医它看病的这种方式和它的理念是充满了非常丰富的哲学理念，它是人体的每一个部位，不管你是内脏还是你的皮肤，甚至你的头发，甚至你的排泄物，它都是充满了各种关联的。您说的不主张这样的分科分得很详细，我妇科我只看妇科，骨伤我只研究骨伤，实际上它是把这个中医的一种传统的看病的理念，这种丰富的哲学的理念给肢解了。
对，你说的非常的准确。比如说眼睛出现飞蚊症，视物模糊，看起来好像有水雾一样，按一般的理解那眼睛出问题就看眼科嘛。中医的话主张是肝开窍于目，所以中医认为的话很可能是肝血不足引起眼睛的视物模糊。那因此的话你肝脏如果分科的话，那肝脏就要看内科了。按照西医的话，如果你触摸到肝脏有什么问题，那本身来看外科了。那到底是五官科还是内科还是外科，所以它本来的话是不应当分科。如果是肝血不足的话，那我们中医的话可能是虚，那么我们就开一些滋补肝脏的药，那么就解决了眼睛的问题，不应当属于五官科。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其实我们在颈椎呢环枢椎的地方，有时候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产生压迫，视神经受到压迫之后造成眼球的供血不足，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的治疗就是要解除神经根的压迫，帮它恢复颈椎正常的生理解剖。当你要调节这个神经血管的时候，那么血管的话是属于什么？心血管科。神经的话又属于神经科，神经科又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那么你要帮他脊椎正位恢复正常的生理解剖结构，那么又属于骨科。那么其实的话，如果你单纯学骨科或者单纯学神经内科或者外科或者学眼科五官科内科，你不管你哪一个科你学的再精，你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中医的智慧就在于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中医的话呢是在道家医学的基础上传承发展起来的，道有一个很重要叫大道至简，所以为什么说我在两个月里面的话能够让学生掌握这么多东西，他们能够两个月的时间学出来之后，他们就能够治疗很多的疾病。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天才，这个真的是这个求学方法是否正确的问题。
您说的道，前一段国内掀起了国学热，中医界呢说国学实际上和中医学呢它应该是不可分的。
对，
包括您讲的这个道家的基础。我现在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您觉得这个中医学生他在学医的同时，是不是对于国学、对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哲学、对于道家的这些理念，都是应该作为一门主课来好好的学学？
是的，其实在美国我知道学法律哈，他们本科的话是不教授法律的，一定要学任何其他课程，你学建筑也好，学艺术也好，学数学化学什么都好，然后完了之后才能够转过来学法律。那这个当中有什么道理呢？美国呢，联邦大法院有一个法官，有个大法官曾经说过，法律的生命在经验而不在于逻辑。其实相同的道理，一个医生的话呢，他要有高明的医术，他不能仅仅懂得医学，他一定要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的经验。反过来来讲，也只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你才能够理解医学。比如说在我们替代医学来讲，比如说练瑜伽，我认为它也是医疗的一种方式。可是我问多很多的瑜伽教练，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这样折叠的体式来训练身体。我告诉他们，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为什么调理身体，但是他们作为瑜伽教练，他们都不知道。包括我在教学生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打坐盘腿，其实也是医学训练的一种方法。比如说我们会教病人这样做，通过他自己的方法来让他身体恢复健康。
嗯
啊，但是这么一种方法的话，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什么？就是说通过对身体某些血管，通过折叠的方式对某些血管形成压迫，压迫之后的话呢，同样的压力的情况下呢，管径小了之后，它会形成更高的一个血压，喷射性的一个血压来灌注局部。那么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我发现的话，包括很多医学院的也取得高文凭的学生啊，他们都有时候都不会明白。但是当学生跟着我学的时候，我早上清晨时间我会带着他们练舞，我也会让他们的话在花园里面浇水，跟他们讲解这个原理，他们很快就明白为什么。我说你们早上浇水的时候，那个水管啊，如果这个力量不够的时候，你们又要浇到比较远的花草，你们怎么办？就把那个水管给捏扁了嘛。捏扁的话，那个它那个水柱的话就能够压力强，它就能够喷得远嘛。管径小，压强就大了嘛，就能够喷得远。那么有这个生活的经验以后，你跟他讲解这个医学上的知识，他很容易就明白了。但是如果他从来没有劳作，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的话，你跟他解答就很费劲。
嗯，有一个话题呢，我想说哈，就是说这个中医呢，在海外，包括像在澳大利亚这样的西方国家哈，那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呢，中医是受到普遍欢迎，而且呢，各个州都陆续立法呢，把中医纳入统一的管理之下，相关的法规的这个监督之下，实际上呢，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就是给了他一个合法的地位哈，作为替代疗法的一种。在澳大利亚的这些官员，他们同意给中医立法，给这个中医来开绿灯的之前，整个过程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了。当然说很多的这华侨界的中医啊，老中医他们都做了很多努力，那其中之一努力就是带这些官员到了中国去看中国的这些中医药大学，他们看到的是实验室，他们看到的是本科的这些课程的设置，他们看到都是穿白大褂的这些学生，完全是以他们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在进行着他们所认可的这种正规的训练。但是就是这样的，以西方的这种医疗专家，他能够接受的这样非常接近于西方，或者干脆就是说是从西方搬过来的这样的中医的训练，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真正中医的发展，像您说的似的，您教给他们的这些东西，它中间有什么冲突，有什么不协调，对中医未来的发展它会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消极的影响？
中医的科学化呢，一直受到质疑。中医的话呢，我觉得它很难说科学或者不科学，很多人的话攻击中医说是伪科学，这本身的话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医的话它本身它就不是科学，它怎么能够说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但是中医的话呢，它并不是没有用，中医不是科学，但是它是艺术、
啊、
对，很多人认为中医只能够治疗慢性病，但是并不是这样子。其实一个好的中医的话，可以当下治愈很多西医束手无策的疾病，而且是当下见效。现在的话呢，因为把中医首先的话把它拉入科学的领域里面，然后要用科学的视角来诠释中医，所以这当中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盲点， 很多的不可解释的东西。
那这种不可解释是不是也恰恰非常的有可能是因为西医这种所谓的科学的体系当中存在的盲点，它没有办法来全面的透彻的来分析中医。
对，
那我们还是再说说这个中西方的这种
文化的差异，
这种关系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了道学，说到了国学，我们知道说在国内呢，国学热曾经是可以说是卷土重来哈，当然说对于中医呢也是有相当的影响，因为我们也看到有识之士或者说有些人士呢，他们呼吁呢说国学应该是中医学的一个基础。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个国学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中国有的大学呢在毕业典礼上颁发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学士学位，所有的学生呢都已经是摒弃了西方的那种传统，是每个人都穿汉服，包括教育部的官员坐在主席台上都穿着这个汉服，我也是没见过，第一次见，我也觉得是怪怪的了。那像您祖传的这种中医，从十九岁就给别人看病，而且呢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可是最后您呢也是需要到大学里边以这个西方的这种体制得一个博士学位，来使得自己的这些经验得到认可，这里边有一种什么样的很微妙的关系呢？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我觉得百思不解，为什么我们即便像您这样的非常好的中医，我们也要去得一个博士学位，虽然五所大学都拒绝您，您还是做出最后的努力，还是最终成功了得到这个博士学位。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要实现您的这个理想，您得先在这个屋檐下低头，
可以这么说，
得到其他人的接受，
对，
你才有了话语权，你才有未来做更大改革、实现您梦想的这个基础。
因为目前的现实其实就是这样子，法律体制以及现实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必须证明说，在你们的领域里面，我也做得不比你们差。我当时考进福建中医药大学，我虽然没有读过本科跟硕士，我是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
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几次说您送儿子到澳大利亚来读书，来读中学，为什么？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有更自由的空间，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求学的过程的话，如果是基于兴趣，那么学起来的话，他就会事半功倍。
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福建的陈泽荣博士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讲述了很多我过去是不能理解，但是在谈话之后，我忽然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的一些事情，相信听众朋友们也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再次感谢你。
不客气，谢谢。